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请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再次的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当中，愿主你的话语发出亮光，除掉所有的黑暗。主啊，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充满在这里，我们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来看民数记，而民数记这卷书的书名，根据希伯来原文的话，意思就是在旷野，在旷野。那么这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入迦南美地所经过的一个过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显出许多的失败软弱，而这些失败软弱的历史就成了一面镜子，成了一个境界摆在我们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在旷野里面的属灵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好像行走在旷野的里面，好像得不到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让我们得到真的里头会满足或者是感到兴奋的。有时候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也感觉到有些沮丧啊，空虚啊，有时候好像有点迷茫，好像失去方向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的肉体情欲也会发动，我们也会去好像羡慕世界上那些刺激跟享乐。在这个旷野的里面，好像我们的失败跟软弱就不断的被显明出来。我们会有时候会失败，我们有时候觉得蛮痛苦的，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在旷野的经验。那不管弟兄姊妹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你觉得失败也好，软弱也好，你受伤也好，我劝弟兄姊妹要跟着教会这个神的军队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是在旷野的道路上面，我们是一同在走天路，我们一同走天路。在这里我们有上帝的同在，在这里有上帝的恩典。不错，上帝有管教，但是他的恩典一直在这里，只要跟着教会神的军队一起往前走就没错。所以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坚持，也求主在旷野的经验里面来冶炼我们，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能够被主分别为圣，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今天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妻古实女子就毁谤他。那圣经里面没有讲明到底这个古实女子是谁，就有人猜想这古实女子也许是摩西所娶的第二个太太。但是摩西在旷野漂流，从哪里来一个古实女子跟他这老人家谈恋爱呢？其实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她本身就是个古实女子，因为希波拉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米甸根据亚述的文献跟先知哈巴古书的记载，米甸是靠近古实的地方，因此那地方附近许多的阿拉伯人也被称为古实人。况且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第十二章的故事，也就是在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不久以后发生的事情。而根据出埃及记第十八章，希伯拉的父亲米甸祭司耶特罗带着他还带着摩西的两个儿子来到那里西乃山与他们会合。所以你很难想象到说好像摩西跟妻子希伯拉会合不久以后团圆不久以后就再娶了第二个太太，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因此我在想这个古实女子很可能就是摩西的妻子希伯拉。那么摩西娶的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跟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那么米利暗跟亚伦为什么拿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来毁谤他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种族歧视呢？那么据说古实人呢皮肤比较黑， 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家里人有人跟黑人结婚，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是有种族歧视啊。那如果我最近听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位姐妹啊问她女儿说，你是怎么教小孩子的？你是不是有种族歧视啊？因为有一天啊，她这个6岁的小男孩对她外婆说，我长大以后啊不能娶黑人，因为晚上太黑看不到。那我想摩西大概没想那么多啊。摩西娶的古实尼子为妻，那米利暗跟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尼子就诽谤他。那有解经家讲，很可能啊他们因为古实是挪亚的儿子韩的后代，那么读圣经知道迦南后来受咒诅，所以他们是受咒诅的族类。很可能他们利用摩西娶古实尼子来诽谤他，是要打击摩西的领导的权威。他们很可能告诉人家说，摩西你既然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摩西你既然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你怎么有可能去娶一个堕落被咒诅族类的女子为妻呢？那法利赛人也是同样用同样的计策，他利用主耶稣他跟罪人税吏在一起，他说主耶稣是税人跟罪吏的朋友，用这个来企图贬低我们主耶稣的属灵的权柄。那弟兄姊妹，主耶稣被称为罪人跟税吏的朋友，正是主耶稣伟大的地方。有一次啊，主耶稣被法利赛人西门请去吃饭，那么城里面来了一个女人，她用眼泪湿了主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连连的用嘴以他亲用嘴亲他的脚，然后把香膏抹上。那西门在旁边就看，他说这个人，他指着主耶稣，这个人如果是先知的话，就知道摸他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人，他乃是个罪人。他心里在那议论，西门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也许这个女人有很不好的名声。我不知道西门对这个女人认识有多少，他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亲爱弟兄姊妹，有谁最清楚我们的本相？有谁敢讲你是个罪人？恐怕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我不知道谁最清楚我们，我想可能我们的配偶最清楚我们败坏的本相，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比我们的配偶更清楚我们败坏的本相。但是主耶稣他却愿意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不嫌弃我们。赞美主，他的名字是耶稣。虽然他知道我们是罪人，他并没有弃绝我们，他还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赞美主，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他虽然知道我们是罪人，他却愿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甚至与我们联合，合而为一。这是主耶稣伟大的地方。摩西娶了古实女子，这也是一个圣经的预表。因为摩西被以色列人弃绝，他就到了米甸去娶了一个摩押的女子。对不起，古实女子，说错，古实女子。那么同样的，主耶稣被以色列人弃绝，被犹太人弃绝，因此救恩就临到了外邦，因此呢，外邦教会就成了羔羊的妻哈，这是一个预表。米利暗跟亚伦因摩西说起古实女子，就诽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句话里面就把他们的动机完全显明出来了。其实他们责怪摩西娶的古实女子只不过是放出来的烟幕而已，他们诽谤摩西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出于妒忌。那因为在很可能在民数记第11章里面，摩西设立了70个长老，他设立70个长老竟然忽略了他的自己的哥哥跟姐姐，所以米利暗跟亚伦在里面都没有份了。那么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批评论断，一些甚至拆毁弟兄姊妹的话，我想很多时候原因是出于妒忌。 你自己没有在那个位置，但是你也不希望别人得到那个好处，或不希望别人得到那个荣耀。那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出于骄傲。很多时候我们想要 play God， 我们要扮演神的角色，我们觉得你应该这，尤其是这些领袖人物，这些长老，这些长子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并不比他们差，他们不见得比我们属灵啊，也并不见得比我们强，因此呢，常常会有这些话语就会出来。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在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是更清楚一些的，他是这么讲说，难道耶和华单单透过摩西说话，不也透过我们说话吗？意思是说，难道只有摩西你是上帝的出口吗？难道只有摩西是神的代言人吗？摩西是先知，我们也是先知啊。他们所争的乃是摩西的属灵的权柄，那他们所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有没有道理？某些方面来讲有一点点道理。为什么？他们是不是先知呢？米利安跟亚伦是不是先知？是哦。根据出埃及记第四章的记载，那么神曾经直接对亚伦说话，叫他出去要迎接摩西啊。所以你看见神也是跟亚伦说话的。然后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也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为女先知。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她曾经率领这些妇女拿鼓称颂跳舞称颂神啊，所以她也是个先知呢。所以米利安跟亚伦说，难道耶和华单透过摩西说话，不也透过我们说话吗？那么我们今天很容易把属灵的经历跟属灵的权柄混为一谈。我们以为说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有经历一点，我们有恩赐一些，那么我们自然就有属灵的权柄。 No， 圣经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属灵的权柄乃是出于上帝自己的定规，是神自己的主权，神自己的拣选，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说他是上帝神所设立的权柄。米利暗和亚伦说，难道耶和华单透过摩西说话，不也透过我们说话吗？那这里就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但愿这句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你今天没有听到别的清楚，帮助我们听到说这话神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胡思，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在那里好像随便传话，人云亦云哈。那尤其是在背后批评论断那些负责弟兄跟姊妹的话，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人讲一句也讲啊。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话是出于嫉妒。今天这个图画是比较负面一点，我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正面的教训哈。有些时候这些话呢是出于嫉妒，有些话呢是出于误会，那么有些话有时候已经是歪曲的事实了。那不管怎么样，你这些话传在弟兄姊妹当中的话呢，会毁坏那些人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换成是你自己，你愿意被别人在私底下这样叽叽喳喳的批评论断你吗？我想我们不会愿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们讲的话，私底下讲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那么我服侍主很多年，这些年来啊，很多年来我就心里有时候感觉很痛，很痛心的事情，有时候自己甚至觉得惊讶，我发现怎么在教会里头有弟兄姊妹会做这样的事情，私底下来往传舌，然后打小报告啊，或者是甚至诽谤，我心里就是很惊讶。那其实也不用惊讶，你今天读这个经节你也知道，连摩西都被他亲哥哥亲姐姐这私底下就来这样的诽谤他了。那么有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经验，好像有时候被人从你背后捅了一刀，你很想是说这个话是谁啊，真想把他抓出来，然后把事情澄清一下，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啊。哎呀，那感谢主了，虽然是这样，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听见了，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批评论断或者是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来负责任的，因为这教会是上帝的家，那么神一定会管教这样的人。第三节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那么有人读到这里就说，这句话一定不是摩西写的啦。哪有人说在这里自己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啊？你一讲你比别人谦卑，那么你就不谦卑了。我们这么说，但是呢，我相信这一句话是上帝对摩西的一个评语。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的的确确是世上最谦和的人。神叫他写下这句话，就是叫我们来学习摩西的榜样。一个真实谦卑的人，不是一个故意把自己贬低的人。一个真实谦卑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敢谈论自己的人。一个真实谦卑的人呢，是愿意完全放下自己，让主做主，让神做神，这样叫做谦卑的人。Let God be God， 让神来做神，这样是一个谦卑的人。主耶稣自己也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是一个最谦和的人。主耶稣说他自己是一个谦和的人，他自己还是一个谦和的人。当摩西被人毁谤的时候，尤其是被亲人毁谤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谦和。而谦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弯下腰来，匍匐的意思。当摩西被人毁谤的时候，他就弯下腰来，他就匍匐在上帝的面前。在这里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在这里他没有为自己说话，在这里他没有为自己大发烈怒。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去冒犯上帝荣耀的时候，他大发烈怒，他把两块石板就摔碎了。但是在这里，当人在轻犯他的荣耀的时候，是自己人在毁谤他的时候，他是默然不语，他在那里弯下腰来，他匍匐在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当一个人被别人毁谤，被别人损毁的时候，甚至这些毁谤他人是自己的亲人，是自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叫一个人默默无声，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总想为自己辩护一下，对不对？哪有这样的事情，你说错了。但是呢，摩西他默默无声，他静默在神的面前。原谅我讲一点自己的经历。有一次我跟院内人在背后被人讲了一些坏话，那么我们就像刚刚讲，这个到底是谁啊，我们现在把他抓出来，但是我们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觉得很受委屈。然后我们就向一个牧师来诉苦，那牧师就用诗篇39篇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被他自己的亲人诬告毁谤的经验，他是非常的痛苦。那时候他想到诗篇39篇第9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说，弟兄姊妹们，他告诉我们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就停在这里。但是他说你要继续往下读啊，上帝叫他继续往下读。他读到诗篇第39篇第12节，那里就有一个祷告，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是的，我们可以默然不语，但是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受过人的委屈？你们受过人的诽谤，在背后说你坏话，你很难过。你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掉过眼泪？但是这里讲什么？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无声。我们让神来为你辩屈，让神来为你辩护，这是最好的。因为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所以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他会来管你。我们只管彼此相爱。那么我们请大家接着一起来读民数记第12章4到9节。好，请我们一起再来读。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耶和华忽然向摩西、亚伦跟米利暗来显现，召他们到会幕那里，主自己显现出来做他们的审判官了，主自己出来来为他们断案，主自己显现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喜欢不喜欢主的显现呢？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很羡慕，很渴望主自己同在显现出来。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主显现出来的时候，常常会带着责备。他的光一出来，就把我们暗中的隐情就显明出来，要显明我们心里面的意念。因为神就是光，神一到的地方，所有黑暗都要被显露出来，都要被驱走，这是好事情。米利暗跟亚伦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他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他们不服摩西的属灵权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样，跟摩西一样也是先知啊。所以神就针对这句话呢，来告诉他们说，摩西跟其他的先知是何等的不一样。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你羡慕羡慕不羡慕见异象呢，做异梦呢？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喜欢灵恩的经验的，那么见异象跟异梦，这是其中的一个属灵的经验经历。什么是见异象呢？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神把一幅图画很清楚的，好像演电影一样显出来让你看见了。那做异梦呢，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神把一个异象，一个很奇妙的景象让你看见了，这是做异梦。那这异象跟异梦呢，它的意思却常常是一些隐藏的，是很奥妙的，那不太容易了解，有时候你还要去揣摩，甚至你必须借着比较属灵的弟兄姊妹帮你解释一下。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对不对？尼布甲尼撒他看见那个金像，对不对？埃及法老王他看见了一个七年的那个很肥的牛，跟你很瘦的牛，很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景象。那些呢，神是借着这些异象异梦来对人说话，但是神这样的说话却不是直接的说了，而是借着一个景象，还必须要有一些 interpretation， 有一些解释在里面，这不是直接的。那么再说呢，这些异象跟异梦哦，不全都是出于神的，我发现到不全的，所以弟兄姊妹要很谨慎啊。有一次啊，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么就有一个先知对我讲，原来我再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他说啊，你的周围啊，我看见你周围有三批人，那么有一批人对你心不怀好意，所以你要特别的谨慎。本来我都好好的，我一听这么讲，我就想，对我不怀好意这一批人到底是谁啊？那么是不是教会的同工们啊，是不是教会的牧师们啊，还是我自己上司的公司里面的同事啊？我就开始在这边瞎猜啊。然后呢，他继续跟我讲，他说，我又看见了你开一部吉普车，你心里很急的样子，后你就撞在石头上面，车子差一点翻倒了。然后他说，后来你又开一个大卡车。那么我到今天啊，我也还没开吉普车，也没开大卡车。那我有时候想买新车的时候，我也不会想去买吉普车。那到今天这个吉普车、大卡车这个什么意象的，对我来讲，这个还是个谜，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管它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的不是说见意象、见异梦这些东西。我相信在很特殊的情况底下，神有特别的意思，也许会把这种意象、异梦给你。但通常的话是不会的，我不是说没有，但我们要羡慕的是乃是与神自己面对面那种亲密的关系，就像摩西跟神之间一样的， 那是我们值得来羡慕的。在第七节跟第八节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神跟摩西说话乃是面对面的说话，神跟摩西说话乃是把他形象先给摩西的，乃是明讲的，这是我们可以羡慕的。我们要羡慕这一个，我们要羡慕可以亲近神。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像摩西一样有这样的福分，就是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跟他面对面。神对我们是直接明讲的，明讲的，不必告诉我们是瞎猜的，明讲的，面对面的，并且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容脸。感谢主给我们的应许，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主的荣光正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感谢主，这里有一条路我们可以亲近神，有一条路我们可以面对面见到主，有一条路我们可以让神直接对我们说话，就是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赞美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诗人的座前，直接跟神面对面，见到他的荣光，让他来对我们说话，在灵里面对我们说话，这是我们要羡慕的。第八节末了，耶和华问米利暗跟亚伦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那么圣经讲，耶和华讲完这句话以后呢，就发怒离开他们，然后云彩就从会幕就挪去了。失去神的同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神不喜悦神发怒的事。我刚刚讲，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在教会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碰不得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我们很小心，请注意哈，我不是说牧师长老跟教会他们是上帝的权柄，千万不要误会，因为神权柄只有上帝的自己，上帝的自己是上帝的权柄。我也不是说牧师长老只是做错事情我们不能去纠正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所讲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在他们背后来诽谤他们，说他们的坏话，在背后来传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这是我们要小心。如果说我们在私底下我们传讲这些人的缺点，讲他们做错误的地方，甚至我们讲一些不属实歪曲事实的话呢，那会叫人家不服上帝在他们身上设立的权柄，那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上帝的同在这个福分。我说的失去上帝的同在，不是说那个普遍神无所不在的上帝的同在，我讲的是一个特殊的神施恩的有福的同在，是有这种同在，我们读圣经你会清楚。那这种同在就像创世纪里面所讲的，创世纪三十九章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就施恩给他，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叫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不错，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却有一种特殊的同在，是一个有福的同在，我们要羡慕这一个。第十节上半段讲，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的白。不止我们毁谤神所设立的领袖，我们会失去上帝的同在，并且上帝的管教定规会临到，因为上帝圣经怎么讲，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的管教会临到。那么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哈，那大麻风在古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绝症，这种大麻风哈，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是可能是一种细菌是吧，这种细菌会让我们会让一个病人的这个肌肉跟他四肢的神经呢就开始会腐烂，是个很可怕的疾病。那么长大麻风的人在敬拜的礼仪上他们是污秽的，他们不能亲近神，他们不能服侍神，那么在社会的生活上面他们必须被隔离，因为什么呢？因为大麻风这种疾病是会传染给别人的，会影响到整个其他的人，所以他必须要被隔离。那我想神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种毁谤的罪呢很像大麻风一样。那米利暗因着嫉妒的关系呢，他就被这个嫉妒的罪呢 这个罪好像是个麻风，他整个人就变成污秽了，他也不能亲近神，他也不能好好的服侍神。你看见如果心里一个对人不满，在背后说一些批评论断的话，这些人定规没办法好好亲近神，也没办法好好去服侍神的。另一方面来讲呢，他会影响整个的身体，这些人必须要被隔离开来。所以我们要害怕这种背后批评论断这种罪，好像惧怕大麻风一样。我以前在美国教会聚会一段不短的时间，很多年，那么我们也曾经看见一件事情，有一个团契里面，他们也混了好多个 flock， 就是小组，里头从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个小组长，那个小组长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尊敬他们。那有一天呢，我们发生一件事情，听说在他私底下他就讲说，我们那个牧师啊，简直是个教皇啊。今天我们讲说是个教皇 top， 就说他是教皇。那后来这个我没想到，这长老们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他受到很严厉的对付呢。那么连他的太太是已经好多年好多年都在教会侍寝，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就在教会侍寝，连他的侍寝的这些侍奉就通通停掉，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那时候就想说，哎呀，这是长老的反应，长老们反应太过火了一点了吧。后来我回过头来想，长老们这么做实在是很不得已的，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他们如果不对付这样的罪的话呢，对整个教会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当然其他可能还有一些话我是没听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米利暗跟亚伦两个人都毁谤了摩西，那结果我们看见说神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那为什么亚伦他没有长大麻风？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上帝是不公平还是重女轻男？有解经家想说，哎呀，我知道，因为这个是米利暗啊带头来毁谤摩西的，那亚伦只不过就是附和了。他说这个从第二节里面的毁谤说那个动词是阴性的，那么我就很好奇啊，我就把那个原文圣经就翻开来看，我就去查字典了，我去看，我发现说那个毁谤说那个字啊，那个动词是复数的，在希伯来文的动词复数里面是包括了阳性跟阴性的，所以呢从圣经里面实在是看不出来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米利暗他带头毁谤摩西呢？有可能啊，很有可能，但是从圣经的文化里面实在是看不出来。我们只能说啊，上帝怜悯了亚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一些批评论断毁谤的话，上帝没有罚我们的话呢，那是上帝怜悯了，上帝怜悯了我们。亚伦一看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他立刻知道自己的愚昧跟犯罪，他立刻谦卑下来，他甚至就称摩西为主啊，很不容易称你的弟弟为主，而且他认为是摩西的意思要来定他们的罪，好像摩西的意思要把这个大麻风降给他一样，其实不是摩西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那么摩西对毁谤他的姐姐遭到上帝的管教，他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从13节到16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一起读13节到16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从以后百姓从哈奇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赞美主，他实在是有恩典怜悯的神啊，实在有恩典怜悯的神。虽然我们犯罪，他也是管教我们，他还是医治我们的神啊，他实在是满心怜悯。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摩西对他的姐姐什么样的反应呢？他看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他有没有很高兴啊？他有没有讲说，你看神终于为我伸冤了，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他没有怪他姐姐说， 你活该，谁叫你要这样子诽谤我？他没有这样。摩西的表现是完全饶恕的爱，真是饶恕的爱。现在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被伤害过？有没有被诽谤过？我们的反应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反应必须是饶恕。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必须饶恕，因为只有饶恕才能带来真正的医治。如果我们不肯饶恕这些人的话呢，我们就会一直回想说，哦，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对不起我，然后就在我们脑海里面把那个最精彩的 touchdown 的那个镜头一遍又一遍的演。我们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只不过让这些人继续来伤害我们，是不是这样？你被伤害的时候，你真的会常常想他怎么伤害我们，他怎么伤害我们。你一次一次回想的时候，你伤害更深更深，那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所以我们的反应呢，要学习摩西，要完全的饶恕，也必须要有怜悯。所以在这里圣经说，摩西为伤害他的姐姐哀求耶和华，摩西真是心里满了饶恕，满了怜悯，满了主的爱。那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这样，他说我们要爱什么？爱仇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话有时候我们想起来也觉得很妙的一点，就是说你的仇敌是谁？圣经告诉我们，在家里人就是自己的仇敌。有时候在家里人反而是自己的仇敌，那个伤害是更加你让你痛苦了，不是吗？但是圣经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有人诽谤你吗？为他祷告，饶恕他，爱他。我们要想一想，这很难的事情，但是想一想，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流血受到最大痛苦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留了一个榜样，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为那诽谤我们的，为那伤害我们的，为他们祷告，让上帝的爱借着我们就这样流露出来，让上帝的饶恕，基督的饶恕，基督的怜悯的爱就借这样子流出来。我们受伤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借着我们的受伤流露出来。有时候想起来是很 ironic， 但是这个故事是上帝量给摩西的十字架，这个就是十字架。有时候你没有好好跟随主，你没有好好服侍主，好像你受的伤害没那么多，但是你愿意爱主，愿意服侍主，愿意摆上的时候，你愿意做事的时候，常常这些批评论断诽谤你的话就来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跟随主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你愿意像主耶稣一样呢，爱他们，像摩西一样为他们哀求？你甚至看到神管教他们，为他们祈求，挽回他们。最后是谁把米利暗从营外带回营内呢？我相信是摩西。摩西把他的亲姐姐带回营中，恢复他，让他一起跟着神的百姓继续往前来走。诽谤批评论断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会叫整个的神的军队就停在那里，没办法往前。我们一直想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往前去，怎么样为主做工，怎么样为主的国度能够扩展，但私底下暗中有人在那边诽谤批评论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这个教会整个就停下来，就是等这些弟兄姊妹挽回，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前。所以求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光照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如果你是被伤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学主的榜样，饶恕怜悯去爱，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这一幅图画，虽然看起来是我们觉得一个负面的图画，但是确实让我们可以学习属灵的功课。求主的圣灵把这些话语深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暗中查看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听见了。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敬畏你的心，也赐给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彼此扶持。因为只有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相爱，有个同合而为一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所以求主你把合一的灵放在我们的中间，也愿主你自己医治的爱，医治的能力抚摸我们当中有受伤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真是学你的榜样，我们就是只有饶恕，我们只有爱，我们只有怜悯。谢谢主，因为你就是这样受伤害流出宝血，我们才能够被神饶恕。因为你的血流出来，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大爱。因为你的血流出来，我们才能够得到医治。主啊，今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来行走，让你医治的大能，让你饶恕的大爱也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好叫你的名得到荣耀，好叫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往前。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